耿爱德编著的《中国壁图说会考》记载，卢乔奇自宣统二年1910应聘来华，直到民国九年1920被解聘，在中国前后共待了十年。每年天津造币总厂给他的薪金超过10000大洋，这真可谓是高薪聘请的洋专家。因为待遇太丰厚了，被解聘的鲁乔奇根本不想走，甚至还通过意大利驻华使馆给北洋政府外交部发函，希望能给予优待，再留用数年。但是财政部最后还是没有同意，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天津造币总厂已经度过了民国初年机制币铸造的高峰期，国币的模式也已基本定型，雕刻设计的技术含量已经降低，加之自己培养的本土雕刻师也已经可以挑大梁了。卢乔奇为中国近代造币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应该被充分肯定的，尤其是他在天津造币总厂带了10名学生，对中国掌握雕刻雕版技术起了促进作用。这些学生虽然都学有所成，但是因为一直被掩映在鲁乔奇的光影中，没有展示的机会。直到南京政府成立，中国金融中心南移，在上海新建的中央造币厂开工之后，周志军等一批跟随鲁乔奇学习的本土雕刻师才有机会脱颖而出。现存的由鲁乔奇签字版的世铸币，除了民国三年版的国币及袁大头，另外还发现有宣统三年大清银币1元、袁世凯戎装共和纪念银币1元，这些都是中国近代机制币中的大名誉品。袁大头银币因袁世凯而得名，一代枭雄袁世凯本来有机会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而享誉世界，名垂千古，但是他却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因为复辟帝制，逆历史潮流而动，使得政治上全盘皆输，成了窃国大盗。他留下来的正面遗产，可能就剩下国币袁大头了。历史虽然波谲云诡，但是钱币却能还原一部分历史原貌，这可能也是收藏研究钱币的魅力所在吧。二，传扬传统银两制度的终结者。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以铜钱为主，天然具有货币属性的贵金属白银，虽然在一定的时期与特定的地域也部分地发挥过货币的职能，但是白银货币化的过程非常曲折与缓慢，白银直到明朝正统元年才正式被确定为法定货币。作为法定货币的白银，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就在社会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却始终是以传统的元宝银锭的形态称量使用，并不是像铜钱那样由政府铸造成钱的式样，按枚数来流通，民间的商号以及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铸造元宝银锭，交易的双方只关心白银的重量与成色，并不在乎是由谁铸造的，更不介意它的形状，这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银两制度。银两制度从明朝正统元年1436的持银禁制令 一直到民国22年1933的废粮改元，在中国总共使用了长达5个世纪。那么银两制是如何被银元制取代的呢？这要从废粮改元说起。下面我们就通过船洋这枚特殊的银币来看看废粮改元最后是如何完成的。一，船洋银币的正面是孙中山先生的侧面头像，头像上方铸有中华民国纪年，背面图案是一艘双轨帆船，面值1元两字分列在船的左右两侧。这枚银币的背面是一艘帆船，因此被俗称为船洋。它的直径为 39.4 毫米，重量为 26.69 克，成色 88%， 含银达 23.49 克，由上海中央造币厂铸造。在中国发行的上千种银币中，其影响仅次于元大头银币。银两制虽然是我国古代使用白银的传统支付方法，但隆庆开关之后，随着前来贸易的葡萄牙、西班牙商船数量的大幅增加，大量的西方银币流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外国银币不但制作精美，大小适中，而且重量和成色也都标准化一，使用的时候可以通过计枚数来核算价值，逐渐被沿海商民接受，甚至他们开始模仿外国银元，铸造起中国自己的银元。这些仿制外国银元的活动开启了我国自铸银元的历史。这种做法既顺应了贵金属白银由称量货币向计数货币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反映了我国用银从传统的银两制向近代的银元制，以及铸币技术由传统手工模具向近代机器冲压的过渡。实际上，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以币制的变化为先导，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批准铸造了最早的机制银元广东龙洋。广东龙洋出现之后，不等清政府正式下令推广，各省便纷纷开始仿铸，一时之间全国竟然出现了争先购买新式机器、招聘外国技术工匠，全国出现了广铸龙洋的高潮。因为各省的银元局相互独立，因此所铸造的龙洋虽然都叫光绪元宝，形式上也差别不大，但是重量和成色上却互不相同，出省之后又被视为银两，仍然需要重新进行核算。面对这种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清政府计划将铸造银元的权力统一收归中央。但是随着中央控制各省能力的日趋减弱，统一铸币权的计划遇到了重重的阻碍。传统的银锭以及各种外国银元都还继续在流通使用。这种背景之下，机制银元的使用在清末的朝野上下引发了一场有关币制改革的激烈讨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有关本位币的问题，应该是选择金本位还是银本位；另一个是有关银币的重量单位，应该是实用银两制还是 银元制。